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要从今天开始读启示录经上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读启示录啊，我们的心可以被你自己来开启和引领，在你圣灵的光中知道你向我们所启示的见证，让我们借着你所启示的知道怎么样在现今的世代活着。我们感谢你的恩，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那读启示录呢，那我们有一些的观念我先跟大家交通一下啊。第一个呢啊，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啊，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还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整个我们来读启示录最重要的就是最前面这三节，这三节，那这三节是我们读启示录的关键。首先呢啊，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启示的意思就是把那个遮起来的帐幕移开，遮起来的帐幕移开。那遮起来的帐幕移开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对于未来的事，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我们啊不好解决的事，或者是我们很难面对的事啊，比如说啊，以启示录当时的情境来思想的话，那么呢我们可以思想启示录当时的情境是什么啊。约翰，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应该是在他服侍主六十年以后，服侍主六十年。那我们可以想，耶稣离开世上已经六十年了，那么在六十年来跟着老约翰一起的使徒们啊，都已经殉道了啊，那保罗也殉道了啊，所以当这一批跟他一起同工的这一批使徒们都殉道的时候，那么对老约翰来讲，他们原来一心所盼望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当他一直盼望耶稣再来，那么呢啊，主耶稣也当时有跟他讲啊，跟他讲的一个幕后的话，在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呢，最后的时候耶稣啊复活以后跟彼得讲啊，记不记得在提比利亚海旁边，对不对？那耶稣对彼得说啊，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啊，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是约翰福音21章18节的话啊。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在约翰福音21章18节就告诉彼得说，哎，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自由往来，那年老的时候你要被逼迫，然后人会逼迫啊，会让你啊为我殉道哦。那好的，所以彼得知道了，所以彼得知道以后，彼得就转过身来，20节，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哦。那么就是比约翰，因为他讲就是靠着主的胸膛说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所以约翰这就是老约翰，就是老约翰。所以呢彼得看见他说，主啊好啊，这人将来如何，这人将来如何。那耶稣就对彼得讲，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啊。所以呢啊，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讲约翰会怎样，只讲你有你的道路要走，约翰有约翰的道路要走啊，你就跟从我。但是23节，这话传到弟兄中说，那门徒不死，其实不是约翰不会死，为什么？因为约翰活最久，所以人家就一直在想，你想想看， 约翰服事四十年的时候，可能这些使徒们都死了，哦，然后到六十年又隔了二十年，所以人家会讲说，哎，是不是约翰不死，哦，哎，等到主再来，对不对？但约翰 讲得很清楚，不是，主没有说这样，哦，主没有这样说。好，所以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首先了解当时约翰的背景。第一个，他服事主六十年，这六十年来逼迫逐渐加重，逼迫逐渐加重。在他服事主到一半多一点，那么啊，使徒们开始被杀，哦，那约翰呢 很特别，他没有被杀，可是没有被杀呢，啊，教会到处受逼迫，到处被杀，基督徒都被杀。所以基督徒都被杀的时候，你想如果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逼迫的政权的底下，我们会觉得怎样？我们一定会在想说，主你应该早一点来，对不对？要不然你的教会就没了，是不是？哦，所以 人人都盼望主再来。我相信老约翰也是一样，非常盼望耶稣再来。那耶稣为什么还没有来？哦，所以 人的心就会这个担心害怕等等。哦，那因为在患难中，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约翰当时写启示录的背景，他是在一个非常的啊逼迫，强烈的逼迫底下，那么啊上帝啊耶稣基督要给他启示的。好，那么刚才要说的是，在非常强大的逼迫困境当中，人都会想知道怎么办，人都会想知道明天会如何，人都会想知道这个苦日子什么时候结束，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对未来充满了许多恐惧、担心、害怕、未知，知道吧？好，那启示是什么？启示就是把这个未知打开，未知打开。比如说你今天啊回家带了一盒东西，包装好放在袋子里的回家了，那么呢啊，回去以后你有事情外出了，可是你的孩子很想知道啊，那盒子里面是什么，哦，到底是可以吃的呢还是不能吃的，对不对？哦，还是什么。那如果他心中有期盼的话，他就很希望这个东西是他怎样他期待的，对不对？所以人会对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想法。那么启示是什么？启示就是把这一个人认为很奥秘的事情啊，我刚才讲启示就是把那个遮的布幕移开，就是把这个盒子打开给你看，把盒子打开给你看，那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好，那你们想，如果启示录是把一个原来用布幕遮开的看不见的这样的情境打开给我们看，是不是？所以它奥不奥秘？打开了以后呢，
还是看不懂。
理论上来讲，打开了以后应该一点都不奥秘，对不对？因为你原来没有打开的时候你会一直猜想嘛，对不对？所以打开以后应该一点都没有奥秘，就是清清楚楚，是不是给我们看嘛，是不是？所以约翰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最要紧，他说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那既然证明给我们看就应该很清楚啊，是不是？哦，所以呢，那我们解启示录为什么会大家都说很难，哦，那明明约翰说这个就很清楚啊，就证明给你看啊，哦，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读启示录就会觉得说好像很难，很不容易懂。好，所以我现在就要跟大家提几个关键的东西啊。刚才我讲的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背景，好，背景教会啊，等耶稣基督的再来等了已经有六十年了，然后教会受逼迫越来越厉害，好像无止境在那里。那教会在这样的一个人看来非常黑暗的情境底下，人要想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虽然我们都有他再来的应许，那人也不晓得知道明天会如何，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许多的恐惧、担心、害怕、期待，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啊，耶稣基督怜悯他的教会，怜悯众人， 所以说好，我就打开给你们看，我就把你们心中疑惑的想要知道的我就打开给你们看。打开给我们看什么、哦、看、必要快成的事，必要快成的事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事。那耶稣说我打开给你看、哦、必要快成的事打开给我们看。什么叫做必要快成的事、哦、那我们就要知道耶稣的用语了。如果我们要知道必要快成的事呢，那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啊，要知道耶稣的用语啊，用语是他的意思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如果我们啊不是用耶稣的当时给门徒所讲的方式去讲，那我们就会想要用我们的方式去讲，那么呢这样子我们就会错掉、啊、或者说我们就会偏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必要快成的事、哦、必要快成的事、哦、那么呢所谓必要快成的事呢， 对主来讲就是那上帝的旨意已经计划中的事，并且已经在进行了、哦、而且一定会照着上帝的计划成就的事，这个叫做必要快成的事。我再讲一次，必要快成的事就是上帝已经计划好的事，然后也已经在进行的事，然后也一定会成就的事，就叫做必要快成的事、哦、必要快成的事。所以它本身来说的话是、啊、已经在那里进行了，已经在那里进行了、哦、已经在那里进行了，那么呢也已经在那边啊，按着上帝的旨意在那边往成就的方向走、哦、往成就的方向走。那么呢那我们都是在这个进行的当中、哦、进行的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式去理解耶稣讲的话、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讲过的有一些话啊，我们会在当中会去问、哦、会去问啊，这些话、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哦、给大家看啊，路加福音21章、哦、21章、哦、那么呢当我们在读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啊，这些都是必要快成的事。那么耶稣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陈述它、哦、跟我们人想象的可能、啊、不是那么样的、啊啊、一样、哦、我们 去理解一下。我用这个路加福音21章做例子。那么呢第21章第5节耶稣说，论到你们所看到的圣殿的这一切、哦、因为圣殿是用美食跟供物做装饰的，那么论到你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他说将来日子到了，没有一块石头啊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好，那么第7节他们就想知道有什么事，有什么预兆，看到没有、哦、就是人很想知道，启示录我们也是一样，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有什么预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用这个，耶稣说你们不要受迷惑、哦哦、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你们不要听他，因为打仗跟扰乱的事都必须有、哦、但是末期不会马上到、哦、末期不会马上到。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讲，国要攻打民，国民要攻打民，有地震、饥荒、瘟疫、可怕的异象跟大神迹。然后又讲，人会把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到会堂，你们为我的名那么受这些苦难，要成为你们的见证。所以耶稣把什么，把这2000年来教会会发生的事都怎样，或3000年都有可能，对不对？耶稣是把他再来之前发生的事都怎样放在一起讲。那如果你只是想要用 次发生的次序去讲就很难了，知道吧？了解吗、哦、你说有什么预兆，对当时的门徒 他们以为这些事情都是他们要经历，不尽然，有些不是他们经历的，对不对？他们可能没有活那么久，是不是？可是这两千年来我们看到什么？国共战争、饥荒、瘟疫都有，对不对？异象大神迹看不多，是不是？所以这里就表示说，主讲说有什么预兆会发生什么事，他就讲有这些事，有扰乱的事，有假冒他名的事，有假先知的事，对不对？有各式各样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被挑战或者是跌倒的事都有可能，是不是？好，那然后耶稣每次讲这个话就会在讲不要怕不要怕，看到没有？下面，所以你们呢我会赐给你们口才，第十五节，所以你们不要怕即便最亲密的人，第十六节，最亲密的人要害死你们，但是第十八节，你们不要怕，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必损坏。当然你不要把这个话当成这个字面上的话因为很多人被砍头，对不对？彼得彼得被倒钉十字架，保罗被砍头，对不对？是不是十二个使徒十一个都殉道，只有老约翰最后被关到拔摩海岛，是不是所以你不能用这个，这里意思是讲上帝会保守每一个属我们的，每一个该属我们的上帝都怎样保守，知道吧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把它拿来所以他这里十九节讲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意思就是你全然的属灵的都会被什么保存下来，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好，然后接下来也是你再看二十节，耶路撒冷被城围困你就知道二十三节有大灾难临到这个地方，对不对？二十四节以色列人被掳到外国，外邦人被践踏，到外邦人的日期满的。二十五节日夜星辰显出各式各样的异兆，然后人想起将来的事吓得魂不附体。这些我们在启示录都会看到，知道吗？都会看到，但是呢主耶稣都跟前面一样全部把它怎样讲在一起，讲在一起，对不对？好，然后耶稣说你们要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为什么？就好像无花果树，你看到它花芽长叶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也就是说你能够分辨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些事情就知道时候近了，对不对？时候近了。然后二十三节三十二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会去，我的话却不能会去。好，那如果你把这世代解成一个人活的四十年，那四十年早就什么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表示什么原来这世代不是指一个人的四十年，而是指耶稣来了之后的这个世代，道成肉身之后的世代，我们叫它末世，末世。所以我们现在都处在什么末世好，那我用这一节就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必要快成的事，知道吧？所以启示的 讲述的方式用刚才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做例子，你就知道他门徒问他将来有什么预兆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那耶稣什么？耶稣把从那时候开始可能到现在已经两千年的事还不够，可能我们在等，假设在五百年耶稣来就是两千五百年的事，通通怎样放在一起讲，这样懂吧？这叫必要快成的事。所以必要快成是什么？是上帝的计划中已经定了一定会发生的事，还有一个重点是正在发生，知道吗？这些是正在什么发生。好，所以刚才我们回到启示录一到三章，一到三章是所有节启示录里面的一个关键点，我们都要知道这三节讲的一到三节，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分辨所读的。好，首先刚才我跟大家讲过的背景要知道，第二个启示的方式我们要知道，用耶稣主耶稣做例子， 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圣经不仅要写给当时的门徒听，也要写给500年之后的门徒听，也要写给2000年之后我们听，知道吧？所以圣经不能只讲过去式，对不对？虽然对门徒讲的是未来式，可是过去这2000年对我们是什么？过去式。所以耶稣讲的话里面要涵盖所有末世的事，知道吗？好，涵盖所有什么末世的事。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知道节启示录。第三个呢，节启示录呢，要知道上帝的话不仅讲给当世代的人听，也要讲给之后读的人听，因为这个才叫圣经的话，圣经的话。所以主耶稣讲的神的话立定在天，对不对？天地都要过去，对不对？但是主对我们所说的律法上的话，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什么废去。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跟解圣经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必须要有，它会对每一个时代说话，这就是圣经的特色，它对每一个时代都说话。所以呢，它对每一个时代都说话，这个你听起来就这个就是真理的本身，知道吧？真理的本身它是永存在那里的。所以圣经对我们讲过，上帝所讲过的话都是有这个永存性在那里。所以我们解释启示录呢，不能忘记这个特色。这个世代的人读能够明白启示录要讲的，500年前的人读也能够明白启示录要讲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永存的话，上帝要讲的特色是什么？它是不变的，不会变的。所以这是我希望跟你们讲。所以历世历代很多人解启示录都会用当代发生的特殊现象去解，那基本上我可以跟大家讲，你们听听就好，因为通常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你要用当代的现象去解，一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为什么？因为时间会继续走。二次大战的时候，很多人被希特勒逼迫，就说666算起来刚好是希特勒的数目，对不对？那希特勒走了，666是他吗？不是啊，现在我们再换一个666来装啊，对不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最明显的是什么？80年代的时候，我们解启示录的时候就觉得欧盟就是7头10脚。你有没有听过？在80年代很盛行哦，还有书哦，还有到处退休会都找他去讲啊，对不对？讲7头10脚，就你看现在欧盟有几面旗帜，到10面旗帜到的时候，哎，敌基督就显明了，是不是？结果呢？结果欧盟现在如果再把瑞典芬兰加进来，有32个国家，早就超过10个了。所以那一本书现在绝对找不到了，我家书架上还有。因为他说刚信主不知道啊，就说哦，这样讲起来啊，很真实很真实。其实现在慢慢的读的比较能够知道了以后，就知道许多人现在都讲啊，现在什么现象是启示录，现在什么现象是启示录。我跟你们讲实在话，听听就好，不必当真。我希望你们读完启示录，你们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的启示录是写给历世历代的圣徒看，不是只写给我们看。你如果讲只写给我们现在的现象讲，那么很有问题。我在中国大陆5年前的时候，他们叫我讲启示录，我一讲他说哦，这个晶片植入就是那个印记，不能说印记，对不对？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不是，他们说怎么不是，你看现在就是很像啊， 现在大家都是要有一个少一个 code 啊，对不对？拿个晶片啊，哦，只要不给他植晶片就好。我现在问你们，要晶片吗？要植你的晶片，植到你身上吗？
不要啊，不用。
你现在进教会的时候，你一个 QR code 就可以，对不对？你知道在几年以后，我们连 QR code 都不要。你只要那边看他一眼，他就说：“哦，李四海到了。”对不对？你所有的资料就进去了，对不对？不需要，不需要。以后更越来科学越发达，你可能手指的一放，他就读你的 DNA 的密码，对不对？你说做不到吗？大家都会点头，这些都是会做得到的事，是不是？从你的外貌、音频就知道你是谁，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教会一问教授，他就在做这些啊，人工的智慧去怎么样做音乐啊，所以节启示录呢，我再讲一次，就是只要有人讲的这样活灵活现的，你们听听就好，啊，不要跟着跑，啊，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啊，会证明一切。我们这四十年来已经看到很多讲这样讲那样的都书都可以丢到旁边去，为什么？就我刚才讲的，其实圣经上的话是一种永恒性的话，永恒性的话对历世历代的人都带出他的能力来，权柄来。那启示录呢也是一样，所以解启示录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合乎这个两千年来教会的历程，没有离开启示录。所以你也知道现在的教会的历程也不会离开启示录，你也可以相信在主再来之前教会的历程也不会离开启示录。这就是我们解启示录。好，再来一个。所以第一个，我刚前面告诉大家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把布幕遮开来，所以不要以为打开来以后是非常奥秘的事，不，它是一个啊明白可以懂的事。好，那么你大家会问了啊，为什么可以明白可以懂的事，为什么那么难懂？为什么那么难懂？好，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离开他要讲的重点。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必要快成的事，如果我们把必要快成的事只身当成啊未来的事，那我们又会出问题。我刚才讲不是，必要快成的事照主的话讲，好，前面我讲的主的话讲就是在进行中的事，好，而已经是定好的事，而一定会成就的事，这叫做必要快成的事。再来一个，启示录的重点是什么？第二节，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启示录不能够离开神的道跟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多少人解启示录离开神的道跟耶稣基督，如果只要离开这个你就知道不太对劲，知道吗？不能够离开神的道，就是主的话跟耶稣基督。所以你主启示录要从当中看见神的话跟耶稣基督。那么的见证，见证是什么？耶稣在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你们跟我同在，所以你们就是这些事的什么？见证。所以见证是什么？见证就是每一个属神的人有耶稣的同在，经历上帝的话，那个叫做见证。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什么？是每一个属基督的人有基督的同在，去经历上帝的话，对不对？经历基督的同在，这叫做什么？启示录。你知道，你就会发现一般解启示录离这个甚远，知道吗？因为约翰讲的，你再仔细读，便将神的道跟耶稣的基督的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就要问了，你读到这里有读到上帝的话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吗？见证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见证就耶稣跟我们同在。 所以启示录在讲什么？启示录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末世怎么样与他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福音书在讲耶稣道成了肉身与门徒同在，对不对？使徒行传之后就一直讲启示录了，因为讲耶稣基督虽然升天了，但他却与门徒同在，与我们同在，直到什么？世界的末了。所以整个启示录就是在讲神的话，耶稣基督怎么样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或者说到主再来的日子。好了，好，当然也可以讲到你去见主面的日子，因为到主再来的日子可能很久，对不对？可能很久，但我去见主呢，哎，不一定哦，说不定下午就走了，对不对？晚上就走了，是不是？哦，我们去见主是都随时都有可能怎样发生的，哦，是不是？那主再来的日子也一定，我去见主的日子也一定。好，所以启示录在讲什么？在讲基督怎么样与他的教会同在，直到他再来的日子，这就启示录要讲的。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一定要回到上帝的话怎么说，耶稣基督怎么跟教会同在。好，这是我们读启示录啊，我们要去读的。再来解释启示录，解释启示录，因为这是打开来给门徒看，约翰把它证明出来，所以解释启示录应该是很容易懂的。如果我们有条件，如果我们用圣经给我们来读就好，但是我们常常会抓一些不是圣经的东西来读。所以读启示录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是容易懂，因为你只要把圣经告诉我们拿出来读启示录就好。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认知我们是需要讨论，所以我读启示录呢，有些地方我会翻比较多的旧约跟大家讲，因为它不是单独存在的一卷书，它是要连结于旧约的，也连结于耶稣讲过的话，对不对？因为他讲神的话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实际上神的道就神的话从哪里开始？从创世纪开始，所以他必须连结于从创世纪一直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一直到耶稣讲过的话，耶稣做过的事，对不对？还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就是 第二节讲的，我们要把这些连起来。所以有启示录是什么？你就是用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来读就可以，来读就可以。好，那么再来呢，读启示录呢，因为懂上帝的启示，懂上帝的启示，我们需要去啊，知道啊，上帝要我们怎么去看他要我们看见的，他要我们看见的。那所以呢，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用它是一个启示的文，启示的话讲，所以他的话都是用先知性的用词讲，启示性的会用先知性的用词讲。好，先知性的用词有什么特色？第一个是数字，数字。好，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我们要接受先知性的话，数字的特色。比如说呢，第四节，约翰给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说，哦，那就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是不是？可是你读到第二章第七节，他就告诉你圣灵像什么？众教会。所以你看到没有，七代表众。好，所以我们读七个教会，七是什么？代表所有的代名词，知道吧？哦，各式各样的教会的所有代名词就用什么？七，所有的。 所有的在上帝眼中看成完全的这个，他就用七来表示，七来表示。所以呢，当我们读到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叫圣经在讲什么。我们读到十二的时候，也要知道十二就是上帝拣选的所有，所以上帝拣选是十二个什么支派，耶稣拣选是十二个什么使徒，这样懂吧？他是他的数字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数字，有这个意思。当我们读到三年半的时候，那你就不要讲说哦，是哪一年开始算三年半，那又错掉了，知道吗？也不是这样，读到三年半我会跟你们讲三年半是什么，那是上帝眷顾教会的日子，上帝眷顾教会的日子，或者是教会在地上的日子。所以它的数字呢有这个先知的用词的方式，那我们读的时候呢不要用人的这个想法。好，然后启示录数字的我们要去知道它有这些。再来呢，启示录在讲一些我们现在地上没有的东西的时候，这些属灵的超过我们在这个物质界所能够理解的时候，他都会用一个他都会用好像仿佛这些字眼，好像怎么样仿佛怎么样，就是说你看起来像什么，他只能用我们现在约翰当时可以理解的字去解释，知道吧，去叙述，所以他只能用什么好像，这样因为这样就避免我们就把它当成真的是，比如说他说好像金子，那就是看起来像金子，但你不能说它就是金子，知道吗？所以就用好像，所以你读到这个仿佛好像这些的时候不要把它否定掉，知道吗？他是在讲实在的东西，只是用我们世界的东西没有办法描述，没有办法描述。那这个我们也会碰到这种事，比如说你跟小朋友解释一些他不能懂的东西，你就用什么，用好像用对比的方式，对不对？用他能懂的字去跟他讲，所以讲天上的事也是这样，所以他会用好像。再来一个，讲到天国的好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正面形容，所以他会用反面性的叙述，比如讲新天新地没有眼泪，那你不能想成说哦，在天上还有可能还有机会哭，你就误解了他先知性的用词，知道吧？因为没有眼泪代表何等样的欢喜，他用反面性去讲实在很欢喜，对不对？没有忧伤没有痛苦，是不是？他只能用没有不好的来去讲他实在怎样很好，知道？这就先知在写这个新天新地的用词是这样写，这样写。好，那么呢，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或者当下这个末世主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我们的认知跟灵界有关，跟灵界有关，所以为了让我们明白这整体的时候呢，那么圣经不会用一个面向讲，因为只有一个面向去看，我们看的是有限的，我们看的是有限的，我们看的是有限。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知道的，为什么要借一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发生那么多次，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解释圣经只把单一的事件拿来以做全部的解释，你就会以偏概全，这样知道吧？你不能说因为哪何可以装成妓女然后跟他的公公生孩子，对不对？那你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他嘛， 那你就说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可以吗？好，记得哦，你要知道他站的位置在讲什么，就他每一个事情，因为圣经要告诉我们上帝的事，所以他只能用很多不同的什么面向去讲。然后上帝要让我们知道基督，对不对？所以他只能用不同的人做什么预表。那每一个预表基督的人只能预表一个面向，比如说所罗门只能预表他君王的面相，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预表基督只能预表一个什么面相，比如说耶利米可以预表基督他怎么样对人的怜悯爱心代求，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圣经故事都是一个面相给我们去认识神，但是不要把他一个面相拿出来就当成什么全部。如果当成全部，我们就会错掉，跟约伯一样。约伯既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聪明、智慧、知识、认知都是有限的。不仅如此，我们信仰最大的，对我们信仰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关键性常常是什么？经验，经验，对不对？经验。但是呢，圣经要我们把经验也拿掉，因为我们会觉得从经验上上帝你应该怎样。那摩西有没有在经验上跌倒？因为上次的经验是怎样，对不对？那这一次也是很冒火，就怎样，上帝要把你的经验拆掉。为什么？你不是因为经验信耶稣的，你的信不是建立在经验上，知道吧？经验可以帮助你，但它不是你的信的根基。逻辑可以帮助你，但逻辑不是你信的根基。理智可以帮助你，理智不是你信的根基。你可以读很多圣经知识可以帮助你，那不是你信的根基。信是超越这一切的，是因为那一位造天地的主是可信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制，所以但是我们的经历呢，我们往往会从经验里面去思考，对不对？那上帝不这样给我们，我们会怎样？
学习
的。所以我们这个我是跟大家提的，就是从旧约里面到新约，我们就看到一个为什么福音书要四本，就是让我们从不同的面向去认识耶稣。整个旧约也是让我们从不同的人不同的面向去认识神。好，那启示录呢，这个必要快成的是他给我们四个面向，四个面向。所以每一次一个面向在解释的时候啊，我们要尽量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站对位置。好，站对位置。好，第一个位置我先跟大家讲，四个我们先看第九节跟第十节。第一章，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在那架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好，所以第一个位置在拔摩的海岛上，看到没有？他被圣灵感动，有很大的声音告诉他，然后告诉他要做什么。好，所以第一个记得，第一个位置是在拔摩的海岛上。好，拔摩的海岛，拔摩的海岛是什么位置？就是耶稣同在的位置。什么位置？患难国度跟忍耐的位置。好，所以第一个位置简单说就是我们今日在世上为的主的名所站的位置。我们在世上为主的名所站的位置，你是基督徒，别人看你是基督徒，然后对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是拔摩海岛的位置，知道吧？ 有患难，有国度，有忍耐，这我们以后再解释。所以第一个位置呢，是我们最容易解释的位置，因为就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的位置。所以第二章第三章讲七个教会，我们都容易解，都容易解，知道吧？所以第二章第三章一般解经比较没有太多冲突性，因为这是第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在这世上为的主的名所说的患难国度跟忍耐的位置。好，第二个位置就第四章第一节，第二个位置或者第二个面向，就第四章第一节，我来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像吹号的声音，就原来跟他讲话那个声音，对不对？对他说什么？你上到这里来，我要把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就被圣灵感动，看到一个宝座在天上。所以第二个位置在哪里？所以你要知道，从第四章开始你要解启示录，你人要在哪里？对，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第四章以后很多人解启示录还是地上看。那为什么我们不太容易，我们会觉得有点怪，就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看。所以第四章开始都在哪里看？天上看，天上看。好，然后从第四章很长哦，这些都是天上看的，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怎么办，然后一直到十七章，第四章到第十六章，这十三章的经文都是天上看的，就约翰被带到天上以后来看这整个末世，知道吧？来看这整个末世。好，第十七章 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有没有？又喊他，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银户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哪里？所以十七章开始跑去哪里看了？旷野。所以旷野跟拔摩海岛一不一样？不一样，看的东西也不一样，是看大淫妇跟他所要受的刑罚。好，所以我们读到十七章，我就要跟大家讲旷野是什么。那我们要知道旷野是什么，只能回到哪里去找？旧约。好，然后又读读读读读读完了，到了第二十一章第九节，这些都在旷野看的。第九节讲什么？二十一章跟前面讲的类似，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一个天使，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就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一座什么高大的山，将那从天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所以如果你要看新天新地，要去哪里看？一个高大的山，四个位置，四个，我常称它是四个面向。所以你要看必要快成的事，必要快成的事。那么要读启示录呢，我们就先要回到这四个位置上看，回到这四个位置。第一个最容易懂，因为它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第二个很难懂，因为它是跑到天上去看。第三个我们要回去旷野看。第四个跑到至高的山上看，知道吗？好，那你说是这样吗？我翻几处给你们看，你们就知道是这样。我看以西结书 这些都不是约翰自己先有的、哦、就是我说的这是先知书、哦、先知书都有、哦、只是说我们要能够回到先知书去找、哦、找到底、哦、比如说我们要在至高的山了，那我们至高的山是怎么看东西的、哦、你看以西结书四十章，第十四十章你看到没有、哦、第四十章说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就是那个啊，以西结先知被抓了二十五年了、哦、神的灵降在我身上，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什么，对不对？然后他才看到山的南边好像有一座城，恍惚哦，看到没有，有一座城建立。好，刚才我们说至高的山看什么，
圣城、
嗯、圣城耶路撒冷，看到没有，他这里也是在看那一座城，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我们解以西结书我们就会解错掉了。所以以色列人解以西结书一直讲他们要在地上盖圣殿，知道吗？但是如果你知道启示录，知道先知的写作方式，你就知道他不是在讲这个，他是在讲新的圣城耶路撒冷。 好，再给你们看一个马太福音，你看不同的位置，第四章第一节，你在旷野是什么位置？嗯，啊，不是地上，地上的什么受试探征战的位置。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引到哪里？旷野，从人看是旷野，对不对？从耶稣看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征战。所以我刚才讲你要看旷野就要回到圣经的启示、哦、然后呢，第一个试探的人就在旷野跟他说你需要的是食物，对不对？撒旦就跟耶稣讲你可以变食物啊，耶稣说我是靠神的话，对不对？好，撒旦就带他到第二个位置，第二个位置在哪里？圣殿的最顶端，对不对？好，第三个位置更好玩，第八节在哪里？看什么？
万物的万华，
你知道吧？新圣城耶路撒冷是什么？天上的荣耀，对的。所以你要看荣耀要去哪里看？至高的山上。你要看 新的新天新地圣城耶路撒冷，以西结要带以色列地的一个至高的山、哦、那么约翰要到哪里？要到一个至高的山上。那么撒旦要带耶稣去哪里？
最高的山、
嗯、所以这就是我解启示录会用这个方式解。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但是他看的可以看到天上，魔鬼带不了耶稣到天上，只能带他到圣殿的顶，知道吗？好，
你是说第二个位置的在天上跟第四个位置的至高山
不一样？不一样，一个只能看新圣城耶路撒冷，一个可以看天上的宝座，所以两个不一样的位置。
所以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是在也是在哪里
的地上的某一座山上？
也不是，就是在至高的山、哦、是表示说让我们可以有那个大的眼界去看那个要临到的盼望、哦、有那个大的眼界去看到临到盼望的荣耀，知道吗？所以那到时候在届时我再跟大家啊来讨论一下。好， 好，那么再来一个重要的是啊，这个圣经用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同样一个情境呢啊，它有些时候会有会让我们知道啊，能够看明，知道吗？好、啊，所以教会的光景啊，你在拔摩海岛看教会的光景，他就给你看七个教会的光景，知道吗？好、啊，用七个教会来看所有的众教会，好、啊，这个容易懂，对不对？从天上看呢，看所有从天上看所有属灵界的事呢。记得哦，从天上看跟从地上看一不一样？不一样。好，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上就可以。我们看撒母耳记，还圣经还有很多例子。24章，撒母耳记下，下撒母耳记下24章，我们来看一个天上跟地上的差别，那大家就可以有个有一点概念。好，撒母耳记下24章，然后我们来读，我来读第10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他就心中自责，祷告神说：我行这大事有罪了，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实在愚昧。这件事上帝很奇特，他就要先知，就是先见加德去见大卫。第12节，你去跟大卫讲，三个灾给你选一个，对不对？三个灾给你选一个。然后呢，13节，加德就来见大卫说：你要有7年的饥荒，还是仇敌追赶你3个月，还是国中有3日的瘟疫，你要哪一个？所以大卫想了一下以后，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怜悯，所以他不要7年的饥荒，他也不要3个月被敌人追着跑，他要他求神给什么？瘟疫，因为上帝还是会有怜悯。哦，你交在其他的，他才没有把握。好，因为时间受苦时间比较短，知道吗？
3天
解决，赶快再复原，对不对？哦，大卫只能选一个他觉得 最能够有上帝怜悯的。好，15节，耶和华就降瘟疫，从但到别是巴死了7万年。16节，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神就后悔了，跟灭命的天使说够了。好，你看了天上看到的是什么？第17节，大卫看见灭命的使者就祷告。为什么？因为这里这个在历代志讲，他看见啊，天使手上拿着什么刀？这个是在历代志21章，历代志上21章，我来读一下。历代志上21章16节，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历代志上21章，16节，看到没有？他说看见灭命的天使，对不对？好，天上看的是什么？所以大卫不是一般人眼睛看得见哦，神让他举目看见，举目看见就是开他的眼，知道吗？哦，记不记得开他的眼可以看到火车火马，这就是以利沙的给仆人看见，对不对？历代志上，好，你看这里看到没？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哇，手里拿出什么？拔出来的刀，在耶路撒冷以上。所以他挥刀的话，地上就是什么？瘟疫的死亡。好，这样子，你看到我们看见什么？天上看的跟地上看的一不一样？ 不一样。所以解释启示录，如果你说真有难处，就是这个难处。因为从第四章开始是天上看见的，所以你天上看见说伸出你的镰刀，对不对？启示录天上看说伸出你的镰刀，然后就有一把快利的镰刀给那个天使，对不对？然后地上就是什么，知道吗？所以我们读启示录要知道它的用词的字义是什么意思。好，所以我听，所以呢，读启示录呢，因为它天上看的东西不太容易懂，不太容易懂，所以请启示录呢有七印、七号、七碗，对不对？都用七。我刚才讲七代表什么？全部，代表全部。只是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七。来告诉我们，然后呢，七印、七号、七碗就三个面相，知道吗？哦，所以很多解的人会觉得说，七印完了在七号，七号完了在七碗，其实它不是，它是这样子转圈子，就说这个现象是这样，那你再换一个面相告诉你是这样，再换一个面相告诉你是这样，都是从哪里看的？天上看的。所以他要用三次告诉我们，那三次也是以色列人圣经喜欢讲的方式，讲三次，好，知道吗？讲三次，三次就是说你这样子你就可以懂，知道吗？好，一次讲了你还不太懂，再讲一次，啊，再讲一次。好，那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你看第一章，你看约翰就是用这个方式写作哈。第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神就是光，哦，我们在他里面，对不对？好，那神就是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第四节说，我们是以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为什么？第三节说，我们是跟神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相交就是团契，对不对？那上帝是光，我们是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又讲三次。第一个，如果我们跟神相交，第六节，我们若是以神相交，那你是在哪里？光。那如果你还在黑暗，那就是你是骗人的。你说我是基督徒，那你还在黑暗中，那你是什么？骗人的。你说我是基督徒，你却不行真理，你是什么？骗人的，知道吗？约翰第一次讲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若说是在跟神相交，却能在黑暗里，就是什么？说谎话，因为我们没有行真理，是不是？好，讲一次的，对不对？那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罪，对不对？好，第八节再讲一次，我们若说，看到没有，第六节，我们若是说这样，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那还是骗人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只是承认自己的罪，让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对不对？好，两次。好，第十节再讲一次，怎样？我们若说，所以同一件事情他要讲几次？三次，用三个面向告诉我们，讲解只有讲一个重点，神就是光，我们跟他相交，我们就应该在哪里？光明里行，我们就要行真理，对不对？我们就不能在黑暗里，我们有罪就应当什么？认罪。好，然后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罪，我们要不断的常常的思想自己在上帝面前悔改。好， 我们再这样子，大家这样子先把这个写作的方式跟大家讲啊。那好，我们停一下下，所以大家整理一下就知道，启示录呢，它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上帝的话跟耶稣基督怎么样跟教会同在。那这个同在的光景，我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光景，这个同在里面，如果我们要去理解它，我们有四个面向要知道。四个面向，一个是我们在这地上的位置，去看我们的信仰；第二个，我们到天上去看我们的信仰，看主的话，主耶稣基督怎么跟我们同在；第三个，我们在那个属灵的征战旷野中看我们的信仰；第四个，我们在那荣耀的盼望至高的山上看我们的信仰。所以用四个面向去看我们所处的末后的世代。所以启示录给末后的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一个耶稣讲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耶稣讲的话，前面一开始我讲的这些事都要发生，然后呢我们都会被保守，对不对？连一根头发也不致怎样，不会受损坏，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就启示录要告诉我们，这就是这样。所以他只是把耶稣讲过的话，那么用一个更清晰的方式怎样呈现给我们看。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你们所谓的已经发生的事情跟将要发生的事情，就是即便说把单独的一个事情它所描述的东西，其实也不像说比如说像旧约里面先知预言的东西是哦会发生，我听说说很多国度他们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类似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它是一个这个是大概是这个阶段，这个国度是这个阶段，这个是那个阶段。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他所讲的这种好像是顺序性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就说哪一些东西是已经有的，或者哪一些东西是接下来才要有的，其实就不是。
它不是这样次序性，但是它是把这些会一起发生的事都讲。但是我们可能经历到这些，可能经历到那些，可能经历到那些，我们都在这个当中。然后它是一个循环性的东西，它会不断的出现在末后，而且前面我少讲是越来越严重，会越来越严重，照它启示的方式，就这些现象会越来越严重，不仅都会发生，而且都会越来越严重。就是说你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啦，就是你这样一摸头发掉几根你觉得很微不足道，但圣经就要告诉我们，连我们常常不是很在意的天父都保全我们。
现在的人对头发越来越重视
啊，因为我们现在的人这个时间比较多吧，
不然重视的话它还是会掉啊。
比如说现在的人我们会去染发，对不对？那圣经说这个什么白发是什么？对啊，可是我们都不要睡眠的冠冕。我们不是这样讲，他只是告诉我们啊，年龄的增长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有它的美在那里，有它的福分在那里。
四个面向来看，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从地上这个面向来看，回到
我们都要，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地上，我们觉得地上已经很失望、很绝望、很难过的、很活不下去了，对不对？ 哦，那这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从天上的天上的门开了，我们就看到盼望。你记不记得雅各？雅各是圣经写第一个看到天上的门开的是谁？雅各。他什么时候看到？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平常是宅男，对不对？用现在的话讲，是不是？那现在被哥哥追杀的时候跑出去了，所以他跟这个以扫不一样。如果以扫放出去外面，他会怎样？那可能海阔天空，对不对？可是雅各被赶出去外面，他就觉得怎样？世界末日，是不是？所以他在往这个他舅舅拉班的家里走的时候，圣经就让他看见天开了嘛。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天开了，所以天开了，天使跟约翰讲说，上到这里来，我给你看，对不对？你看到很多苦，很多人死，很多逼迫，对不对？但我给你看，从天上看是怎么一回事。那没关系啊，因为已经有属天的盼望了。不是，是圣经已经把这些先告诉我们，这些就是真实实在上帝计划中的事，也在运行中的事，也一定会成就的事。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啊，我们才知道说，哦，我们有这些困难，但我们不用担心害怕，或者我们有这些困难，但我们知道这一定会发生。这些都有可能，因为科学家也有他的解释，但是我比较习惯用圣经有的东西讲，圣经怎么讲？圣经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属神的人，天使会接我们到主那里去。
那些人是出去了又回来，因为他没死，所以他才有办法。
对啊，但是我说的啊，我要提的是，不同信仰的人会讲不同的东西，所以科学家的解释是说，当我们在这一个情境底下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很多记忆的东西会放在一起呈现，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他就有这些呈现，他就认为是真的。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那在他还没让他先看到，他就回来再做见证。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做见证的基督徒能够勇敢的啊，站立的比较稳，因为圣经要我们经历的是有这些上帝给我们看见，我们也感谢神啊。那没有我们也感谢神，但圣经的属灵的法则是什么？多给谁就像谁多要，所以有些人说他看见这些，那我就会说，哇，那感谢主，那上帝要跟你要什么？所以你可以知道嘛，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告诉人说将来是天堂，就是没事做的话，那人家讲，那你信耶稣到天堂没事做，不是很无聊吗？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去知道圣经讲什么，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会读到最后是到天堂没事做？
因为我们想到没事做。
所以不是这样嘛，第一个，上帝不会让我们没事做， 因为我们因为老亚当的缘故，所以做事对我们来讲是很苦的事，对不对？但是对智慧，真正智慧来讲，做事是一个开心的事。你看真言讲智慧的时候有没有，在创造的时候它是极为开心的事，对不对？创世纪一开始讲神造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要他们修理看守，这应当是一件开心的事，是一件开心的事。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不开心啊？我跟你们讲过，懒惰是罪的一个影响。我们人有罪，所以人会什么？懒惰啊，人会懒惰。那蚂蚁不会，大概不会了，但我没有，我不是蚂蚁，对不对？可是你看，那蚂蚁就生下来就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不也说一群蚂蚁在那里翘着腿说我们来聊天一下。所以我们人受的罪的影响有很多东西是有干扰的。那我刚才要回答的就是，我们在天上不是没事哦。耶稣讲啊，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有没有？我可以把许多的事交给你，有没有？有吗？对不对？许多的事啊，所以在 天上有没有事做？有许多的事。那你想说，哦，那么累了。不用担心，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不会玷污，不会衰残，不会朽坏，知道吗？所以你做那些事是很开心的事，哦，很开心的事。那如果你问我说什么是很开心，哦，就是像你有孙子就知道哦，他很好玩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了，所以不是做事都不好，对不对？也有很开心的事。
应该是说我们做事常常产生挫折感，
所以我们读圣经求主帮助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只是用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圣经的想法，哦，那我们就是尽量分享圣经上的想法，让我们知道要记得，哦，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是不多的事。好，耶稣说你们在小事上忠心，对不对？谁还如果我们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交给你，知道吗？那上帝什么时候把我们自己的交给我们？是在哪里？天上的基业，知道吗？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对不对？我们很多上帝要交给我们的丰富到天上要交给我们，那我们在地上做什么？我们在地上都是当学生而已啊，我们就是在地上学习啊，那将来到天上，上帝要把许多的事交给我们，把我们的产业交给我们，可以哈？那我们就来先来读第一章哈，我们就开始来读第一章。好，那就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
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有在的神和他仆过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无有，做他自己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Amen。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与疾痛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 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见的当写在书上，法语佛所是美拉耶加摩菲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火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就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我在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好，那我们就来从第一章开始，第一节开始看啊。刚才我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就是把耶稣基督啊，在这一个末后的世代，那么呢啊，从人看是一个隐藏的，但是呢，要向他的门徒揭开这个布幕，让我们看见啊，这个耶稣基督在这末世怎么样的与他的啊。他的仆人们同在，所以只是他的众仆人。所以这一卷书是给每一个服事主的人，每一个服事主的人其实就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徒，因为我们都是服事主的人。所以把耶稣基督的启示给每一个仆人，那么就是上帝的计划还有正在进行中也必要成就的事告诉我们。好，那么呢小义他的仆人约翰，小义跟启示他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希伯来书讲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小义列祖在末后借着他的儿子小义我们，所以小义呢是用话说出来，用话说出来，所以上帝把他自己的奥秘用话说出来给我们知道，给我们知道。那么要记得神的话一说出就不突然挽回，一定要成就。所以上帝的话小意给我们，就是说这些事是必要发生的事，上帝已经定了。那么呢约翰就把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要记得启示录讲的就是怎么样为耶稣跟神的道做见证。所以我们读四个面向不要忘了，就是为耶稣跟神的道做见证，不能离开这个主轴，为耶稣跟神的道做见证，做见证，这才是启示录的重点。所以为神的道跟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所以启示录是什么？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讲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话，那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以后怎么样跟教会同在，怎么样跟教会同在。那个看不见的耶稣借着他的话，借着他在信徒心中活着，怎么样引导我们的灵，使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好，所以呢第三节告诉我然后约翰说都把它证明出来上帝的证明跟我们的证明不一样上帝的证明跟我们的证明不一样那我们的证明呢通常是把因果连续起来讲清楚，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证明那上帝的证明不是，上帝的证明就是告诉我们把未来发生的事现在彰显给我们看，这就是证明所以信就是未见之事的就是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切据，这就是证明你当你信的时候 这些本来是一个想望，本来是一个盼望，本来是一个在思想中的或意念中的事，那么借着信就变成实在的，就变成实在，这个叫圣经的证明，借着信而变成实在，变成实在。那么我们讲信变成证明的意思跟地上的不一样哦，我们是借着信去证明的，那地上的证明都是在因果底下去证明的，简单讲是这样，对不对？你们做过数学证明题吗？是不是？你一定要是从弱开始，对不对？从假设开始，对不对？然后你有因有果去推嘛，是不是？这是地上的证明。那天上的不是属灵的事的证明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从因推到果，是从有推到有，知道吗？那么地上的证明是从无推到有，因为神是使无变为什么？有使死成火的神，知道吗？所以我们讲地上的证明跟天上的事的证明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受造界，所以我们只能从有推到有，从因推到果。那天上不是，天上神是从无推到有，所以亚伯拉罕生不出孩子，这是什么？无，对不对？生了一个孩子以撒，又献还祭给神，又变成什么？无。但是他因为信就相信什么？有。相信有，知道吗？所以他的证明是跟我们的不是道理的证明哦，不是。我们道理的证明逻辑的证明都是从因推到果，有推到有，但圣经的证明不是，它是一个讲到的是上帝是那一个从死无变为有，使死变成活的神，他在证明这个事。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证明？因为上帝说了，上帝说的就是证明，上帝说了，我们信了，就是证明了。所以上帝跟这个摩西说，对不对？你去把我的百姓带出来，他们要在这里侍奉我。那摩西说，我怎么知道？上帝说，我说的话就是证据，我说的就等于证明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死无变为有，使死而复活的神，所以他说的就算了，专属。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看约翰说上帝这样说的，他的道跟耶稣基督借着启示给他知道，他彰显了，对不对？那就已经上帝已经跟我们证明了，证明了。然后呢，所以呢，如果我们相信，记得，如果我们相信，第三节告诉我们，念这书上预言跟听见又遵守所记载的，就是什么？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启示录呢，如果你真的读不懂没关系，你念就好啊。其实那就是说你知道多少你就照着去做就好，知道吗？而不是读了以后你就觉得担心害怕，那不行。你要念这书上，这个念就是你就大声的公开朗读出来，你就念这书上预言，上帝说这些你就念，意思就是你先讲，让大家知道这是必要快成的事，然后上面有吩咐的话你就照着遵行，那你就是一个什么？有福的人。所以神让我们读启示录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有福的人，有天国之福的人，有福的人。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好，第四节，约翰就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亚西亚呢，就是今天土耳其，土耳其在这一个欧洲亚洲这边的靠西南部的这一块地方，就是亚西亚的那七个教会。然后呢，下面是一个很特重要的话，从昔在今在永在的 父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好，这一节呢是最典型的，我们讲三位一体，知道吗？上帝是三位一体啊，这一节是很典型的一节，很典型的一节。为什么？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恩惠平安是上帝的东西，是属上帝的啊，属上帝的，所以只有神可以给恩惠跟平安啊，只有给神可以给恩惠跟平安，其他人都没有，知道吗？所以在书信里面啊，保罗他们会写啊，愿啊，愿这个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常常问安的话哈，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他讲神而已，对不对？然后有些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愿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含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没有讲耶稣基督的，那个是哥罗西书，没有讲以弗所书就讲了，对不对？好，把它并排，把它并排。加拉太书呢，好，也是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所以呢，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一般讲愿恩惠平安归于人信徒的话，啊，要不讲神，要不讲神跟主。好，但是约翰没有，约翰把七灵放进来，七灵放进来，所以呢，表示到的这一个约翰啊，整个教会运行六十年之后，他们已经很清楚了。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开始，圣灵就降临，对不对？那教会就在圣灵的什么带领当中，好，所以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讲第一个可以给安慰平安的是什么？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还有呢，他宝座前的七灵，七灵就是圣灵，因为我刚才讲七是完全啊，完全啊。再来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是什么？那信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做君王元首的那一位。啊，所以他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讲到他是那一位诚实，就是信实。为信实做见证的，所谓信实做见证是为上帝的信实做见证，上帝的话都是可信的，那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看见。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身上看见的话，你读上帝的话会觉得有些地方好像你得不着，你会觉得哎，是这样吗？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上帝不是应许我们怎样怎样吗？我为什么没有得着？因为你在人身上看得不完全，你只可以在谁身上看见？耶稣。比如说上帝说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你看得到吗？没有，因为以色列国断掉了，对不对？但你只能在耶稣身上看见，因为他就是大卫的子孙，做王到什么？永远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如果只抓圣经的一个应许，然后用在我们身上，你就说上帝你看你没有应许，你应许这样我没有啊，对不对？那上帝话会是什么？在耶稣身上有，所以我们去哪里拿？去耶稣那里拿。所以这里讲耶稣才是为上帝信实做见证的那一位，所以保罗才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哪里，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在基督里，对不对？神的应许在基督里才是阿们的，知道吗？哦，记得哦，你不要说上帝不是应允我吗？那我为什么没有？那圣经的话是你到基督里面去拿，你在基督里一定帮你存留。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是那为诚实做见证的，然后呢从死里首先复活，所以他是出熟的果子，对我们来讲，哦，他是在弟兄中做长子，做长子。然后呢他是啊，在为君王元首的那一位，所以万有都要服在他的脚下。好， 所以他把三件事情放在一起，为神的信实做见证，持死里复活，然后做君王，这就是耶稣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整个放在一起讲，放在一起讲。好，所以这就三位一体啊，最明确的啊，用三个面向告诉我们上帝啊怎么样呈现他自己，使得他的恩惠平安归在我们的身上。好，然后呢，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呢，他又讲三件事。好，一个，第一个是我们怎么样知道上帝爱我们，就是让我们可以从罪中得着赦免。但他这里讲脱离罪恶，脱离或叫洗去罪恶。第二个，我们成为神的国民，成为神家里的人。第三个，我们成为侍奉神的祭司，也把三个告诉我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紧的是，我们是从罪中得释放，罪里面得赦免，得赦免。那在这边呢，他用脱离，脱离是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不仅从罪得赦免，我们也从罪里面得释放，得释放。那么呢啊，我们现在基督徒啊一直在经历的就是赦免跟释放，赦免跟释放。如果我们啊不小心犯罪了啊，或者是我们软弱犯罪了，我们就求神赦免，对不对？但是我们在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从罪里面被释放，所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两个面向我们都要看，两个面向我们都要看。我们一方面我们罪得赦免，一方面我们不要再回去做罪的奴仆。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就是罪要得赦免，我们基督同死，我们在罪底下得释放，就要跟基督同活。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直强调同死跟什么？同活，同死跟同活，让我们从罪里面啊得到脱离，然后使我们成为神的国民，天上的国民，就是使神国里面的人，还有我们做神的那个祭司，可以成为真的在上帝面前侍奉神的人。所以也把这三样放在一起讲在我们身上，所以荣耀全能是归给他，直到永远，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就是约翰一开始写的信里面的一个祷告词，祷告词。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以后呢，那我们就来看第七节，看哪，看哪呢？啊，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属灵的目光被开启。我们要看哦，那么耶稣降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吃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那么看哪，这个他驾云降临，那么这个话呢是写在啊这一个耶稣自己讲过的话，在像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一下，约翰写这个的时候，就是要在当时受苦难的弟兄姐妹，大家都要知道啊，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耶稣会再来的盼望，哦，再来的盼望。那么呢，在24章里面，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隐藏的事啊。从29节我来读哈，马太福音24章29节，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啊，好。啊，日夜星的改变，你不要用你眼睛看到的去想，知道吗？好，要记得，我先讲，这个是启示性的话，他用日夜星的改变，不是让我们去看到说，哇，这 看到外面的现象，不是，他是在讲那个神的作为彰显的神迹奇事。好，这个是先知常用的话，先知常用的话，常用的话，我读一节，你读一处，你们就知道，要不然你们会觉得这到底啊发生什么事。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啊，以色列人原来读先知的话一种解释，对不对？可是圣灵带他们以后，他们就知道换一种解释。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好，第二章第一节就是五旬节，天上大声大响声，大风吹过。第四节，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对不对？好，这是第一次啊，就圣灵充满讲别国的话，就是方言。哦，然后他们讲什么？第十一节，格底里人、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谈说神的什么大作为，那大家都很稀奇，对不对？好，第十一节，十四节，彼得就起来证道。好，十五节，他说你们以为这些人醉了，他说不是，现在才是四初，四初就是早上九点，哦，还不到喝酒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没醉。好，哦，好，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这是耶尔先知的预言。耶尔先知预言说，神在末后的日子，我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显出奇事，地上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月亮变为血，这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彼得用这一段预言来讲什么？讲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我要问了，这个日头有变黑，月亮有变血吗？没有，对不对？所以他们有没有跟彼得讲，彼得啊，太阳还在啊，早上九点还很亮啊。所以这个叫先知的用词，知道吗？先知性的用，先知的用词就又告诉我们，这就是出于上帝的作为，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作为。好，我用这个做例子给你们知道。所以耶稣刚才我要解释的就是那个啊，所以你不要一直在看啊，是不是天黑了，啊，月亮变危险，然后星星都掉下来了，不是叫你去看那个，知道吗？这就叫是本来天地都照上帝的话在运行，照着规则走，但是到末后的日子啊，上帝的作为要显现出来，显现出来。好，那我 这一节要给大家看的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看到没有？这些都是人子的兆头，知道吗？哦，有上帝形象的作为，然后这个作为会让地上的万族都谁怎样哀哭，然后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怎样降临。所以约翰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就是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我们回到启示录，他要驾云降临，就从天而来，然后呢大家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要记得哦，刺他的人呢啊，人是多数，知道吗？所以你不能讲刺他的人是那个在十字架底下拿枪刺他的那一个，因为那一个早就怎样，早就不在了，对不对？早就不在了。所以我们讲刺他的人跟万族是两种人，知道吗？刺他的人是谁啊？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读撒迦利亚书， 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所以我说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用很多旧约，因为它就是一个先知启示性的话。第十二章讲到将来的那日，将来的那日。那第十二章的东西我们在启示录还会继续讲。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那日第三节，看到没有？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都必受伤。那就一直讲那日，那日其实那日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知道吗？那我们就直接读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怎样所扎的，必为我哀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哀愁苦如上长子。好，第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情缘，洗除罪恶和污秽。所以我们基督徒读这个的时候知道，那日就是主在降临的日子。所以第十四章看到没有？第十四章那日主的脚会站在耶路撒冷朝东面的橄榄山。然后再读第五节的后半节，那第六节，那日三光退缩，看到没有？日月星退缩。好，所以耶稣讲的那些事情，其实撒迦利亚书讲的就是那日。所以主再来的日子，他从天降临，那么呢，日月星三光都退缩，知道吧？就是讲这些奇特的事。对，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他用三光退缩来代表，你就明显知道这就是上帝的作为。就上帝的作为，你知道这个是绝对不是一个人自然的作为。然后我现在要讲是被扎的人，知道吗？扎他的人有没有？就是他们所扎的，知道吗？他们是谁？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就以色列的。所以记得保罗讲一句话，记不记得？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以色列要怎样？全家得救，就指这件事。有一个泉源为他们开的，所以以色列人会为耶稣而哀哭，所以他们会全家悔改。所以扎他的人是什么？以色列人。好，我们再来回到启示录，为什么以色列人才是？
怎么阅读方言这件事，就是说我们虽然听不懂在祷告的方言是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我们懂的，可是我们在说方言的时候，你的心灵会有一些意志在流转，所以那个是这些方言的意思吧？是，就是说我们怎么阅读我们说方言的这个。
好啊，我们先回答你这个说方言。说方言的人呢，啊，基本上来说的话，他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好，因为什么？因为有翻方言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说方言，有一个人怎样？翻方言，对不对？所以刚才我们读五旬节的方言是什么？这些人讲方言是他们不会的。这些听得懂方言的人觉得惊讶，知道吗？哦，了解吗？比如说我们有人会讲这个阿拉伯话吗？不会，对不对？但是突然有人就开始说阿拉伯方言，对不对？那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有一个阿拉伯人来说，哦，你在讲什么，我听得懂，所以他就帮我们翻出来，这叫翻方言。 所以讲方言的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好，那需要有人翻方言。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人翻，你就不要在公开场合讲，因为大家不知道你在怎样讲什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方言的人，你要问讲方言的人知道什么。既然不知道自己说什么，那干嘛讲方言？讲方言的人是他里面的灵里面的感受，知道吗？灵里面的感受，那那个感受是他得帮助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自己在讲方言的时候，那个意志上面的意思吗？因为你在讲方言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意志在你里面流转。
对，
对，
对，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心中有一个很想跟上帝感恩的心，对不对？然后我用我已经知道的言语都没有办法表达这个感恩，那圣灵还是要我感恩，他就感动我用什么？说方言。所以我知道我在感恩，但我不知道我说什么。或者是我现在心中很愁苦，我要跟上帝表达我心中实在很愁苦，但是我实在用我的话表达不出来，对不对？那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那我们呢，最明显的有点像了，但是不一定。就小孩子他很生气的时候，他就怎样，哇啦哇啦哇啦，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他很生气好对不对？然后他很委屈的说，他也是这样哇啦哇啦。那你知道他很委屈，对不对？因为他用他有限的话讲不出来，可是他要这样子去陈述他的情感或内在的感受。所以保罗才讲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因为你把那个感受向上帝发出去了。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人讲方言，好，是你是想讲方言而讲方言，就我就比较不知道要怎么样表明这个。
所以那这样子就等于是你设定你这段时间要方言祷告是很怪的，应该是说你在祷告的时候它自然变成方言祷告，而不是说我决定我今天下午要好好的来方言祷告，就是到底怎么解读这件事。
所以通常是这样。那有 我也很难说，有些人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的这样子，对不对？可是你的这样子有没有对你生命有帮助，我就不知道。照理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祷告，那祷告最要紧的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垂听的祷告。那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垂听的祷告都是什么？都不是没有讲方言，有没有？摩西跟上帝祷告的话，圣经写下来，不会叫我们听不懂，对不对？所以通常是他们只是发音的方式了。我目前听他们讲只是发音的方式，所以如果你把发音的方式发出声音来就说是方言，那我觉得蛮奇特的，蛮奇特。因为理论上圣经，我们读圣经的话，它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对，因为你要有人翻方言，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发音的方式，那怎么翻？你懂我的意思吧？如果你今天讲韩国话可以翻，对不对？ 讲日本话可以翻，是不是？那你嘴舌头一个发音的方式要翻怎么翻？都是同一个同几个音，你怎么翻？所以他们，我是不太想讲说这个不是方言，可是怕得罪他们，哦，因为他不能翻了，懂吗？所以以前我碰到有一个人说，嗯，你说你这个是方言，我把它录起来，你听听看，是不是一个语言？哎，然后那个人就很生气说，你这样做是得罪圣灵，那就吵架了。所以我还是跟你们提，上帝会让你们讲方言，你感谢主，但你讲的是一种语言，哦，一种语言。但如果你只是舌头动动动就说是方言，那我也不想有什么批评。
所以说，假设说他就是当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他又说不出的话语，然后他无法用言语形容祷告，他就很自然，他就变成好像圣灵感动他，那他自己的。关在内室的这种敬祷告，
对，
那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但是有些教会，他就是在聚会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很鼓励大家，有时就是他用大声的说方言祷告，然后又说得很大声，可是就是没有人听见，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方式，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他是真的时候，他那时候也是说不出赞美，所以他就大声的。那可是对我们听人来讲，我们是真的是听不懂啊。然后，所以他其实不应该照保罗说的话，他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敬拜。
从保罗的话不应该，保罗讲的啊，没有人翻你就不应该讲。对，没有人翻，因为听不懂嘛。那听不懂你讲，你就造成聚会的混乱嘛。那你没有混乱，你就强迫别人接受嘛。这个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我们思考还是回到圣经上的话去思考，那至于为什么他们那么强调，我们就放着就好。好，那我们很快把今天第七节讲。所以第七节他要讲一个情境，就是将来耶稣来的时候，那么呢，他可以看见，是他的人要看见他，那么万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哀哭，但是记得这个哀哭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给他们赦罪的权源，但外族人对我们外邦人数目已经什么满了。所以那个是讲到耶稣再来的最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知道，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逾越节，我讲节期的时候讲过，对不对？逾越节献出手的果子，五旬节，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五旬节是教会，对不对？耶稣第二次来是什么？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那是给以色列人的，给以色列人的。那所以那时候外邦人的数目已经什么？已经满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那讲启示录，我尽量从旧约跟主讲过的话里面去找经文给你们看，到底约翰在写这些的时候有哪些是要我们去知道的。对，好，那我们就先读到这边，我们下礼拜继续读。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读启示录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让它变成一卷难解的书，乃是一个你已经说过的许多的话，我们只是把它放在一起。从你已经说过已经启示的话，让我们知道在每一句话里面你所指的是什么。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在从你话语里面的去思想当中，我们都能够明白你所启示给我们的。 我们感谢主的恩，让我们看见你所说的话必定要成就，你所说的话也不会有任何的意外发生，你所说的必然照着你所说的一切来成就，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跟信心，好叫我们所领受得着的都不至于徒然。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